欢迎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菲尔米娜，很开心这个月我们又迎接到这个 Diane 来上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听 Diane 第一集谈疗愈，第二集谈这个关系，亲密关系。那很快呢，我们要来到第三集，他要来跟我们分享，我想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叫做丰盛。我们先欢迎 Diane。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又见面了，过了一个月。
哦，我感觉每一次都有一种一下子迫不及待，觉得哇，好快，就是又来了，时间又到了，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想法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宇宙有一个共识性，每次我在想我要做一个议题的时候，就会不断不断的看到相关的文章。比方说我们在谈丰盛，是我们大概三个月前就已经决定好我们要来分享这个题目，但是没有想到我就在这个一个频道当中看到有人在说啊，为什么2024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因为2024到2026会有一个丰盛之流注入到这个世界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都处在一个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丰盛的状况下，我们可能要翻转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搭上这个丰盛之流，来转化一下自己的心态跟心情哦。那所谓的丰盛，我想达恩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丰盛不是只是指钱的丰盛。
丰盛可以对我而言，真正的丰盛是关于不仅仅只是金钱上的满足，还有你心灵上的富足，因为心灵的富足才是真的带给你金钱上满足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有很多的人会拼了命的赚钱，但他的心灵其实是没有富足的，所以在那个状态里面，他赚再多，其实钱也用更快的速度离开他的身边。所以我常说丰盛丰盛，其实我们可能现代人是的脑袋所想象的用赚钱然后来才能够来满足我所有心灵物质上的丰收，其实这个概念我存疑着一个问号。因为我一直以来所实行的是，当我心灵上丰收了，我的物质满足了，自然我的钱它就进来了。因为金钱是爱，金钱是快乐，爱跟快乐，爱跟喜悦，其实才是带来钱最重要的一个管道，我可以这么说。那今天在录音的时候分享一个小插曲，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堆的一个留言，就是原来今天是龙抬头，因为今年龙年嘛，今天是龙抬头，土地公的生日，所以很多人就是去拜财神啊，做了很多迎接丰收的一个仪式。然后我也觉得宇宙的安排很有趣，因为就在今天让我们来谈关于什么是丰盛跟丰收的议题。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哪一天呢？今天录音的时间是3月11号星期一哦，所以龙抬头就代表是土地公的生日。
就是他们因为我没有很研究关于这些农民历的东西，那他就说今天是龙抬头，然后今天是土地公的生日，所以今天去土地公的庙里走走，祈求财富的平安等等，这些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哦，原来是这样。
对，
我回馈一下你刚刚说到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没有钱就匮乏，可是可能没有注意到说有很多人是相反的，他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拥有，他们拥有好多东西，可是很害怕失去。因为很害怕失去，所以对很多东西就要控制，就要紧抓着不放手，怕自己如果不努力就失去现在拥有的所有事情，或者是怕花掉这一分钱，银行其实应该那个银行账目还是不动如山啦，以他们的资产来说，可是就是很害怕这样子花掉一些些，就没有办法再维持原本的这个丰收。所以匮乏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面向可以探讨的。
我也会这么去诠释， 就是我们的匮乏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信念系统，以为我得不到，所以我才会对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匮乏感的。但是我就拿一个比喻，就是我其实也是到最近才厘清，就是因为我从来不会担心我的金钱离开我，我都会觉得他离开是用一个很好的方式离开，然后他之后也会用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回来在我的身边。那 我其实还没有办法去用我的这个逻辑去定义为什么会这么想，直到我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师傅的工作坊，里面有一个焦点人物，他在跟训练师在讲的是就是关于金钱的动能，然后师傅就分享了一个观点，我终于能够把用这个观点来把我生命过去所行使的一个方式用这个观点来告诉大家，就是金钱，钱这件事情其实不喜欢被黏住的，
所以它流动的意思。
没错，你就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黏在你的身边，你会不会觉得舒服？
很烦，
很烦的，你就会很想要把它拨开来的。所以金钱一样，金钱的这个能量其实它不喜欢被黏住的。那也意思是什么？用通俗的话语来说，就是金钱其实不需要被守住的。当你一守住，其实那个能量上就这个是我的。但是宇宙其实有很多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宇宙里面去拿到我们所要拿的，但你有一个定义这个是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关门了，你已经跟老天讲说这一百万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但可能你不知道老天可能要给你一千万
甚至更多。
对，你的钱没有流动，其实不会有一个正常的丰盛的能量进来的。
但很多人会说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我还流动，我是要怎样流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先要谈的关于信念系统的议题。
对，就是限制性的信念，到底什么叫做限制性的信念？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国小的时候嘛，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其实是非常有钱的，然后呢他其实花钱就是大手大脚的，但他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这个样子，他是用金钱去捆住所有的关系，但是呢表面上大家都对他很尊敬，但是私底下干嘛其实是 一直评判他的。所以你说他拥有了这个金钱真的让他带来好的关系吗？是一个问号的。但是从小呢我就有一个概念，就是对我而言，我记得我的爸爸常跟我说，就是有时候不要太斤斤计较。意思是说他也不是要你随便的乱花钱，他告诉我们说你花的每一分钱是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你在花，但是呢有很多的时候你该付出的你还是要付出的。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送礼物给别人，但这个送礼物都是我可能我存钱了一阵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朋友很开心，我就想要买一个礼物给他。那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这个叫做分享，因为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嘛。但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那些我很照顾的关系，就是我很愿意给出的关系，最后都变成了我的养分，都是来支持我的人。那我就突然意识到我爸爸跟我讲的分享分享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我没有带着一个意念觉得我要从你的身上去拿到什么东西，
是，
但是我就是有，我就是可以给出。
是
反而在越给的同时我们所收到的养分是越多的。
是是，
曾经有一个学员，他那时候来上课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穷困，我就说你那么穷你怎么还会来上课？他说反正我怎么样就是剩下这些钱，我呢要么把用这些钱去看看我还没有一个可能性可以转弯，要么我就是拿这些钱抱着这些钱就等死。就他就毅然决然拿着这些钱来转弯。有趣的事情是他其实是最穷困的，等于是他的生命里面在整个班级里面是最穷困，因为那时候基金存款是零的。 但最后他是却最富有的，不管是在他的金钱上面或他心灵的层面上面，因为他做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功课，去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他去找到为什么他会让他自己金钱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负债的动能里面，其实关于跟他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跟他的爱的动能是很有关系的。他所有的给出其实是在一个需求里面所给予的，所以他所有给出的东西不会真正的回馈到他的身上的。所以他在课程里面花了这样的一个金钱去拿到了他满足感。很有趣的事情是到中间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分享，他说我现在赚到的钱是我以前没有过的数字。
是，
那他就说其实他那时候分享了一个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金钱不是你努力就可以得到的，
是
你越努力有可能你失去的也会越快，
是，
但金钱是你内在的满足感，也意思是说你内在是越安定的，那么你的钱这个丰盛的能量才能够留在你的内在。
是，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系统，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到钱。
对，
而这些信念系统你会发现很有趣，可能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人跟你讲你必须要有100万的存款你才可以生活下去，但这100万怎么来的，是你的脑袋你以为的想法所限制住你更大的丰收。因为有可能宇宙要给你1000万，但你只是告诉宇宙说我100万就够了。
是，
我们很多的时候内在在发出很多的频率来告诉我宇宙说我值得拥有多少。
对，我发现就是你每次在祈愿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条件，比方说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在写他的那个愿望，就是说老天爷要给他他想要的回答。
嗯，
然后我就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要跟他说他应该要许的是说老天爷给的所有的回答都会是最好的回答，就是我不要去限制说一定是我要的这个答案才是要的，不是这个答案的都不是。那这样会不会对于这个祈愿的成真会更有一个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往往都希望老天爷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或者是我现在就是需要这个，可是却忽略了说我这样同时就限制了其他的可能性了。
没错没错没错。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我们在听别人讲说哦他去上了一个课然后转弯然后得到一个更大的丰盛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好神奇哟，可是听起来是非常虚无缥缈，就是说我要怎么落实在我的心里的我的这个意念，我怎么去转化，我们这样一个小时可能根本来不及去讲说这个限制性的信念怎么转化。可是我想听众应该会非常想要知道说那那个关键的那个限制性信念是我们必须抛开什么，我们要怎么去感受那个内在的富足，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关键就是孩童的创造力。
Oh.
你想想看，孩子是有无限的可能的，你今天跟他讲不行，他就会变化出任何的方法要来说服爸爸妈妈让他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他的脑袋永远是天马行空的，他很像是一个编剧家那样去行走在画板上面去画出他要的图案。这个图案可能是非常的抽象，可能是非常的无厘头，但在他的世界里面是有无限的创意的。但限制性信念它就是有这个缺点，它因为限制住了，所以它没有无限的创意。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就认为我的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打工仔，我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去赚到我固定的薪水，有很多的人是这样子认为的。但你有没有看见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哪怕他是打工仔，但他有很多的创意，他下班做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符合他自己开心之外又可以帮他赚钱的事情。所以其实所谓限制性的信念只是我们的不够勇敢 框住了我们的信念系统而已。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无限的创意，你对于这个生命其实是会有热情的，所以因为热情你就会变化出很多你觉得有趣的事情要去做。但你会发现哦，你在做这有些有趣的事情的同时，你说你最先所想到的绝对不是我可以拿到多少钱。
哎，没错，哎，真的。
但是反而你没有这么觉得我可以拿到多少钱，这里反而带给你很多的丰盛跟自由。
对，是。
对，而我们如果有一个所图，那么我们的金钱就不是这么准确，或者是这么符合于我们的生命来到我们的身上的，因为那个是你有所求之后所得到的需求。这个需求，这个宇宙本来就有一个定论，就是你的需求老天我们没有义务要满足你。但 是如果是你灵魂的天命，你灵魂的所在，你是开心你是热情的，那么老天自然会满足你。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无法理解的，那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过往的生命里面，我可能是一直都是有一个老板请我，然后去上班，然后下班等等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可能把我自己所擅长，我所喜欢的一些天使的疗愈啊等等，我都放下了。直到我前两年离开了原本我所固定性的一个生活之后，因为之前我哪怕赚再多钱，我那些钱一定会不知所踪的去到哪里。但是在前年我真的下定决心，我只想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就只是这样毅然决然的，突然有一天叮一下，我觉得我要离开了。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就开始去变化，或者去设计，或者去闯，去冒险，去玩任何我所喜欢的事情，很好玩。我的工作时间比以前少了很多，我的压力比以前少很多，但是我所赚到的每一个钱都是让我觉得喜悦跟开心的。然后这些的钱除了帮助我自己之外，我也可以更有能力去帮助我所想要帮助的人。而我透过我所做的事情，我终于认知到所谓的金钱的丰盛，不是关于你的户头的存款是多少，而是当你的内在的能量是具足圆满热情的，它自然就带给你户头的圆满跟热情了。
是，那我发现 这一整段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对你的渴望要聚焦，
嗯，
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的热情在哪里，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你的想望在哪里，还是你只是知道我不想要现在的生活，可是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所以对焦就是跟宇宙对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无所求的做，不是需求老天爷要给你什么回报，那你的热情，你的创意，你的这一些投入的能量就会带给你一个正面的回馈。可是还有一个事情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我们都觉得要有一个丰收，我们一定是要经历千辛万苦的，它绝对不会是一个这么轻盈的，它绝对不会是一个这么轻松的。你如果说你在家这么简单的就可以哦，幸福快乐美满，没有人要相信啊，那一定是诈骗吧，或者是那一定是不是正当管道的，有可能只是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得到吗？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我会这么说，你投资在你自己身上多少，而且你是一个正确的投资跟正面的投资，那么你在你生活当中，不管你的身体心灵或者是你的存款，自然就有一个丰收的体验。我所谓的正确的投资是，你不可能坐在那一边你自己本身什么都功课都不做，你就觉得你可以幸福快乐跟丰收。
行动很重要。
对，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用金钱的概念去限制了我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先不讲疗愈，我们就先讲 放松跟旅行的这件事情。有很多的人终其一生就埋头苦干的在工作上面，把他所赚的钱拿回去养活他的家庭他的家里，但是他最终遗忘的是他自己。所以赚钱变成对他而言变成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因为他这些金钱的能量并没有回馈到他自己的身上变成开心喜悦的事情啊。就是Ben 常跟我讲的钱钱不见了，钱钱没有变成我所喜欢的样子、嗯、就是这个概念。因为你所活的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但你这么努力的去赚到的这所有一切，你却没有给你自己，你却没有荣耀你自己。那么你说你会用开心的能量去对待金钱吗？不会的，你的生命一定会是在一个负面的动能里面，在很多的匮乏里。为什么你要赚这么多钱？因为我的家里面有这么多人要养我。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学习到什么是荣耀你自己，什么样是你赚钱其实最终你要照顾的还是你内在的满足感，哪怕你只是花了10000块钱，你一整年花一个10000块钱在你自己的身上去一个小旅行其实都不为过、嗯、当你真的身心灵放松了，你会感觉你的身体能量是打开来的，你会更开心于你自己现在的生命状态，因为你所赚的有花一点点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么你是不是就会创造更好的动能去赚更多的钱，让更多的丰盛进来呢？
欸，你这一讲我就想到很多妈妈耶，就是好心酸哦。妈妈其实在婚前可能也有很多自己的爱自己的方式哦，不要说都是跟钱有关啦，可能会去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啊，或者是会去跟朋友一起聚会，可是可能到了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凡事都要先以小孩为主。因为如果你以自己为主，比如说平日你想要晚上出去啊，太常出去人家也会觉得你好自私，你都没有照顾小孩，或者是说你只要稍凡对自己稍微好一点，买一点东西给自己都会有点罪恶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东方社会、妈妈或者是也许有些爸爸也是这样，我也有见过，就是比如说爸爸一双鞋 不是我家老公啦， 我老公对自己蛮好的、但是有些爸爸真的就是鞋子都磨到见底了，他还是穿得很朴实，甚至就是已经到了你会觉得他实在是可以为自己花一点点钱去满足自己，可是没有，他就是倾尽所有的力气要把所有的好的东西留给家人，即便家人拥有了很好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有很心酸的感觉在里头。
我就常跟我妈讲，因为我妈跟我爸活了一个大半辈子，那最后他们所留下的金钱、可能要去帮谁谁谁谁谁，都没有留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苦了一辈子，但最后他都没有享受到。但我爸他很有趣，他在他在世的时候突然前几年就拼命的跟我妈去旅行，他突然有一年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所有的钱都是我们自己赚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对待我们自己。我就说去，你们的钱不要留给我们，因为这个是你们辛苦一辈子所赚来的，如果你们过世之后真的还有钱留下来，那我就谢谢老天给我的恩典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是在我们的身上，它应该是用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所以我也很不理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孩子很理所当然觉得爸爸妈妈赚的就是他的。
哦，对啊，
我都常会跟这些孩子讲，你父母的是你父母的，你的是你的，
是
你可以因为你自己所赚的而开心而喜悦，但你父母所赚的不是你的，就算他是你的，那你就带着感恩，但是你不能够去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是我的。
我觉得这个同时就是人忘记了自己有能力去创造，
没错没错，而且忘记了感谢
啊，对，感谢其实也是一个丰盛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有的丰收具足，你会看见我们身边当中很多很成功的人士，让我归结出来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懂得感谢，然后也懂得分享。
是，因为我觉得分享就是我们要带给世界一个最终的目的，把你所得到的再分享出去给更多需要的人。
没错。
那你知道，我就不由得想到我一个好朋友，其实他真的是单身，然后自己有两栋房子，而且都相当不错，很大，然后又有很好的车子，很好的工作，可是其实他已经对这个工作感到很厌烦了，就是很累啊，然后很多压力啊，其实是想要离职的。可是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我万一离职了，以我现在这个年纪，中年嘛，就跟我们差不多，我很难再找到一个像现在一样可以给我很好薪水的工作。但是我继续做下去不是不行，我就是再撑一下，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点想要去做一点什么我真的喜欢的，可是我又担心万一我就这样离开了，我两栋房子贷款怎么办，或者是还有需要我去支持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真正的丰盛是关于自我的满足感，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外面很多的一切黏住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们的负担就会变得很大。
对，
那也意思是说，我反而会支持你的朋友是真的问自己需要到两栋房子吗？也许他一栋房子就足够支应了他了，他有足够的存款就可以去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他的家人把他扛在自己的身上，会不会让他的家人忘记了自己的成长，忘记他自己要承担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他的家人真的是好的吗？
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英雄旅程，我们是因为可以付出而存在，我因为把家人背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有一个使命的那个存在感，那让我觉得我存在。
那么宇宙真正丰盛能量的定义，今天分享给大家，就是我的丰盛不是因为任何人而存在，我的丰盛是因为我体验到我自己的价值，我自己的可爱，我自己的无穷，我自己的无限，所以我的丰盛，我的丰收才可以无限的展开来。
是，
所以这个我没有挂钩在任何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个灵魂来到这辈子就是要去做自己灵魂上该做的功课的。
是，
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常在说关于丰收丰收丰收，我最近也在整理了关于一些丰收，然后准备写了一套教材出来，其中有一块很大的一块叫做灵性的资产。可能很多人对于灵性的资产这件事情很多的问号，讲简单一点，就是你有多看见你的价值，你所散发出去的频率就可以吸引了这些的价值来到你的生命里。那也意思是说，你看不见，你的限制性信念盖住了，那么你永远好像就在一个困境跟匮乏里面轮转着。
你现在在讲我怎么办啊？我真的觉得你讲的每一句都是我而且我跟你讲，像我这样的人啊，大家好难理解，就是我周边的朋友都会觉得说，是你明明就是很有才华呀，然后你很会说话呀，你文章写得很好啊，你为什么会看不见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不用去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只要专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喜悦，然后都会觉得好幸福，都会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出于我的内心想要，我好开心。可是今天一旦是必须去对外界提出我的价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体现我真正应该得到的价值，我连开口都觉得嘴软，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看见说我就是真的值这样的努力的回馈，我就是没办法。所以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怎么可能，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只有对我是这样啊，对很多从事相关自由业工作啊，艺术创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耶。
那么我就会给你们一个 很中正的一个忠告，你所不能够开出的价值，你可能低估了这些可以付出价值的人。
我所不能开出的价值，可能低估了可以付出这些价值的人。
也意思是说，这个宇宙是平衡的，你不可能一直在接受里面不去付出。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我太小看那些想要付我钱的人。
没错，
他们是付得起的。
没错、而这个世界的宇宙是平衡的，就是如果你一旦进入牺牲的模式里面， 你是不可能让你在金钱的这个领域是开心的。
是，
我付出了多少，在我的价值里面我就可以拿到多少，在你不委屈跟不牺牲的状态里。
是，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就有个问题啊，你知道我就身边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案例，比方说我们刚刚在想说，你知道我有遇过一对夫妻啊，然后那个太太基本上就是你会感觉她的信念系统跟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好像都可以心想事成嘛，就是我想要我就可以得到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他对他的孩子的教育有一个他的想法，就要把他送到某一个可能比公立学校要稍微昂贵的学校，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想要我的小孩在这样的环境受教育啊，那我就是想要开好的车子啊，因为我想我就可以得到嘛。那怎么去做到呢？就是先生拼命赚啊，那先生觉得很奇怪，就是对啊，你都想说你想然后就要得到，然后就我拼命 做死做活的，可是可能先生也没有办法去反对太太的很多立场，比如说、小孩是我在带啊，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最适合他啊，为什么他不可以接受这样的教育，可是先生跟他的理念其实是不一致的，所以可能就变成说夫妻关系就会渐行渐远，各过各的。那太太也一直觉得说、没关系，我想嘛，我想我就要让它发生，对，那发生的就是靠先生一直让它发生。我就很好奇说，那戴安他好像也没有说错啊。
嗯，但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许的盲点的，看似没有错，就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所以我让他去读好一点点的学校，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问号在，就是你认为对你好孩子好的他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他是因为我们内在过去不被得到满足的状态所设下来的一个你想要的，又或者是因为你内在的欲望所设下来你所想要的。那也意思是说，通常在亲子教养的这一块，我常会说最重要的是爸爸跟妈妈，你们虽然是不同，你们各自有各自的观点，因为 生长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必须在教养上面是有一个共同连接点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有我的观点，你也可以有你的观点，但是我们两个必须讨论出来是我觉得符合于这个孩子的观点。那更大的部分是我们常常替孩子决定了所有的一切，比如说他念什么会是比较好的，他去上什么样的补习班是比较好的，但通常我都会回归到孩子，孩子你真的想去吗？孩子你喜欢这里吗？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并非每一个案例都是关于欲望或什么，但有大部分的就是我们行使了做了一个决定，有 很有可能，尤其对孩子的部分，很有可能是我童年没被满足的部分，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强加在我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一直相信孩子有他自己应该要走的路，而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宇宙一切的法则，那很重要。比如说你的老公已经辛苦到不行了，那你所坚持的这个东西他会不会有失偏颇，他其实可以被拿出来好好的讨论，然后选择一个符合你，符合你老公，也符合你孩子真理的道路。
是，假设这个教育
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孩子的，可是在经济不允许的状况下，我们究竟是应该要迁就于经济现实就转到比如说公立学校，还是是因为知道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对孩子有益的教育，我们要想办法坚持下去，即便夫妻两个不同调。
我会这么看，就是金钱最怕的是黏住跟执着，那也意思是说你一定要你孩子上这个学校，它是一个执着还是一个真理。我一直很相信宇宙的法则，就是它如果是真理，它就会被显化出来，它就会被实践。但如果它不是，那我们可以也许退一步去看一看，也许里面有更好被处理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执着啊，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对的事，为什么另外一半要这么反对？然后你知道有些另一半反对的状况下，另一半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没有要出钱哈，你要送他去，那你自己想办法把学费给凑齐。
所以啊，金钱是爱，金钱是爱，金钱是爱。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间已经没有爱的基准去讨论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它就不会在你所要的理想状态里面发生。你们真的没有办法赚到这么多钱吗？也不一定，但你们中间缺少了爱，所以赚钱对你们而言是辛苦的。
这种没有爱的流动的是一个困局啊，是一个僵局啊，这个僵局要怎么突破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静下来，当事者也好或当事者的老公都好，都需要去静下来去问自己，在孩子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无条件付出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的概念，比如说你老公的概念，说我赚的都不够你们花，他在这里面其实对于他赚钱然后让孩子去读这个学校其实是有一个牺牲的感觉的。
哦，牺牲的感觉。
那他在这个牺牲的感觉里面，赚钱对他而言就不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是
不是开心的事情？哪怕你的老公可能有升职的机会，有业务的能力，可以赚再多的钱，但他就是困死在那边。
是
因为他所赚到的钱没有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却变成了一个义务，变成一个责任，一个压力。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可以好好沟通的，你老公也买单了，孩子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骄傲跟资产，所以我为了我的孩子并不是为了牺牲，我是成就了他，等于成就了我自己的这个概念，你的老公可能对于金钱就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去面对他，去处理他，然后愿意多花一些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夫妻对于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说通常妈妈啦比较会对小孩的教育非常的上心，啊，爸爸就会觉得说啊，我小时候也是隔壁的学校念一念也没有不好啊，为什么不能就隔壁的学校念一念呢？我觉得这就造成那个太太或者是相反过来了，另一半就会觉得说，因为你都没有去理解啊，因为你不理解你的孩子，所以你就会觉得说隔壁念念就好啊，可是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啊。
我还是会回到那一句，其实这也关于孩子亲子教养的部分，所有的一切其实回归到孩子，孩子他喜欢什么。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很棒，他那时候在要帮他选孩子的学校，他一直觉得那边新店那边有一个学校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也是私人的学校，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他一直很想他的小孩进去那个学校念书。那我们也在想说有可不可以有 各种的方法，就是可以让他进那个学校。但是呢，当他们把我就跟他们讲一句，就是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到那个学校，你要问问你的孩子喜不喜欢，不是你们喜不喜欢。
是，
所以他把孩子带到学校，那个学校很棒哦，所有的一切都是 私立的学校，所有一切都很棒，但他孩子进到那个学校就跟他妈妈讲说他不喜欢，然后所以他们就离开，然后他的孩子最终他就去念了一个公立的小学。
是，
但他的孩子觉得开心啊。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 如果孩子是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那父母亲愿不愿意真心为了这个孩子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处理，好好的为了孩子做一些调整，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没错没错。但金钱很多的时候其实是夫妻里面很重要的议题啊。
我觉得几乎是每一对夫妻都会发生的问题，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而且这个并不是在我觉得没有钱的状况下有没有钱会产生的问题，有钱的状况也会有有钱产生的议题。
没错。
那这些金钱的议题究竟要让我们在里面学会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关于我们所谓价值观的认定。我们价值观的认定，真正的丰收并不是关于你存款上面你实际有了多少钱，而是你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之后，自然而然你的存款的数字就会往上走。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做正确的价值观？你有没有奠基在爱跟感恩里面去看所有一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允许各自有各自不同对于金钱的价值观，但是不管有可能有很多的过去的女性都会认为老公就是应该养家的。
对，很多人是这样。
所以当老公，所以很多，我记得在小时候很多身边的朋友就说我长大一定要嫁给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男人。但可能我以前就是被我爸爸教导的，就是所有的一切不管男人跟女人不是依靠任何一个人，而是看端看于你自己自我的成长。所以我从小就不会认为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但是我允不允许对方跟我的金钱观点不同，可以，因为本来他生活的背景跟我的生活的背景就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在金钱上面的这个价值观，如果是在亲密里面，它是可以慢慢的被沟通，慢慢两个人去走到你们可以磨合的生活方式的。所以已经没有以前觉得男人必须去赚钱女人必须在家的这个概念了。
是，
可能有很多的状况是女人去赚钱男人在家的概念，那也没有问题，只是你们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态度去面对你们对于金钱的价值观而已。
对，但是我发现有些状况就是它就是一个又是死局，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多状况都会卡在那个钱的匮乏里。比方说可能有一对夫妻，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巨额的贷款必须要偿还，那可能先生就选了一个其实蛮辛苦的工作，可能早上很早要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到家，本来可能天天都看得到人的，现在为了要赚这个费用来偿还这个贷款，所以就在工作不在了。那太太呢可能一直都在发展自己想要做的一个事业，那这个事业是应该是有固定的接单，但是并不能维持目前要支付贷款的一个生活。可能他出去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也是一样，每天固定去做固定去做，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进来，就可以帮助他们去缴纳这些债务。可是对太太来说，她就是还是很期待说她可以去做一个她天赋的事情，可是常常就是在这个资源不够的时候，可能现在小孩生病要做一下比如说牙齿动不动就要200,000矫正或者是说可能宠物生病也要花很多钱，那就在这个时候资金就不够了。那不够可能先生就会觉得说，你看你根本就不应该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啊，你就是应该要出去赚钱啊，对不对？太太已经是在赚钱的状况下了，但是还是会有一种，我究竟是要继续发展我真心渴望的事情，还是我应该就是要听先生的，还是我就算坚持下来，可是我实在受不了老公整天这样碎念我，那我又看他这么辛苦常常不在家，我也很难过，就是僵局又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陈述一个观点，就是 金钱它其实是一种无形的能量，从宇宙发射出来给我们的。那也意思是说，我们能量越在正向里，越在准确的一个频率里面，越在爱的频率里面，我们其实是敞开来的，我们足以能够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所有的状况。所以我常说，哪怕你今天破产了，哪怕你今天负债了，这个是我真实的案例，就是我过去因为了 我的家人，所以我负了一些的债务。我很会赚钱，但同时我必须要去支付这些的债务。但因为我已经开始在那个时候，我其实20岁左右我就开始做很多的疗愈，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的这个负债，我有一个很健康的概念，就是我的这个负债只是我灵魂上面必须穿越的一个匮乏的课题而已。所以我怎么样用尽了多少的努力在这里，以至于我这个负债的时间点可以多快过完。所以呢，我就记得我很拼了命的去处理我自己内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花了不到2年还3年之间，我就把这个巨额的负债莫名其妙的就这样还清了。而且在那个还清的过程里面，我也没有觉得我是可怜的，或者是我是困难的，我是有困境的，我都没有这么感觉。反而在那个时候让我去用了我自己諮商的一个天赋，开启了我的副业，然后让我去做了很多天使的沟通，天使的疗愈，所以让我能够有一个足够的薪水，也打开了我世界对于金钱来的任何可能性。那也意思是说，钱是在你有所创意跟没有任何批判的时候，你就会像是一个绽放，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打开来，去迎接所有来到你身边一切的可能性的财富。所以呢，我猜你的这个朋友在做他喜欢的事情的这里面，他仍然藏着很多的恐惧。
恐惧是正确的，怕接不到足够的订单。
对，所以这个恐惧其实就是一个负向的信念系统，去阻止了我们正向的金钱的流入。
是，
金钱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动能，你要选择爱还是恐惧。当你在恐惧里面，你看不到可能性的。
欸，但是你那时候在还的时候，你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好怕还不完这样子？
我没有这个感觉。我说真的，我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就觉得我在当下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生命应该经历的。我没有办法去求任何人帮我还这个东西，而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的内在去清理我自己。所以我每一次当我的恐惧出来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晰的看见我的那个恐惧又出来了，那么我就可以去自己做一些的疗愈，协助我自己再去转弯。所以那个时候是我最穷的时候，但是也是我上最多课的时候。所以我的学生呢就问我说，你既然都这么穷，你哪来钱去上这么多课？我就说我每一年的薪水我一定会留下来10%左右，是我要去疗愈我自己的时候。
你就是还是得投资在自己身上，
就算我去还钱，我还是要把这些钱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就像现在我就算要工作，就算要努力的生活，但是我一定会把很多的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去旅行啊，去国外啊，去上我想要上的课。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就是在台湾这里我其实是很难真的疗愈，因为地气的能量其实有很多抓住我们的东西，所以我就很喜欢跑到国外去。那不管怎么样的一个生命观点其实都没有错，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面我不会被我的恐惧抓走。你问我会不会担心，我会，但是我很快就会抓到我的担心，然后我就会去处理我的担心。
是，
所以你到底要选择爱或恐惧，就是等于你到底要选择丰盛还是匮乏的概念。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不管是购买物品或者是做任何一个事，它必须都是在背后有一个爱的连接在里头。你的付出，你的分享，都不能出于一个我其实是希望得到回报，我有一个需求，或者是我其实买这个东西 我其实只是为了囤物，或者是只是没有，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我只是觉得说买了很炫，我发现它都必须要回到这个最真实的内在、
嗯、
去做一个连接，那这个东西才真的是可以带给你一个滋养，而不是只是一个囤物的一个累积而已、
嗯、囤物我也会有我也是很爱乱买东西，但是呢我其实是在我的伴侣身上慢慢去改掉我这个习惯。
是，
我刚刚说了，我们两个人，我们在亲密伴侣上面其实很难有两个相同价值观的人一起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很长的时候是你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看看对方价值观有没有值得学习的，我们就会在里面一直铿铿锵锵一直的争吵。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的伴侣的价值观很不一样，但是我也慢慢的从他的身上去学习正确的价值观，他可能也慢慢的在我身上去学习正确的生活态度，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成熟度，是我允许对方保持他的价值观。
是，这很难耶，这就很像说有些人看到太太太爱买，然后就会忍不住的一直念，可是有些太太是看到先生太节省也会忍不住的一直念，
这些念都没有问题，我们只是再一次曝光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是批判。 你可以说像Ben也常常说你家的东西真的很多，那我听他念的同时我可能会有情绪，这些情绪就是正好是我曝光我可以跟他好好聊一聊的，所以但我也会看到他很多的时候觉得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他就可以生活，那也确实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他的父母从小就给他非常多的衣食无忧，所以他没有这么多对于金钱的一个执着，那我也是可以在他的身上去学习到这些的东西，但不代表我们要设法改变对方的价值观，他仍然可以保有他自己，我仍然可以保有我自己。
是是，所以你如果对于一个人啊只买这种打折品，或者是买东西呢一次会买很多很便宜的，然后呢一次回收掉再一次买很多很便宜的，你会怎么去看待一个这样子的价值观呢？
我觉得端看于他买的这个出发点，如果你买的这个出发点是当下你觉得很开心快乐的，那你之后要把它送走那就信任你那个当下吧，但如果你买的那个当下只是因为你生命不开心，所以你借由买东西去让你自己变得开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更花多一点时间，就是不是因为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我自己开心，有没有一个可能是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的生命变开心，而我的金钱又可以留下来。
那你知道我就在想啊，哪有人那么傻不想要丰收呢？我后来就在上课的过程啊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很恐惧丰收的，就是我们很恐惧当你拥有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失去某些东西，可能在童年的时候，比方说你看到家里非常富裕非常有钱，可是爸爸妈妈常常争吵，不管那个是因为有比如说外面有其他对象啊，或者是说为了钱争吵或者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有钱是一个灾难，所以你就不能允许自己有钱。那通常对于这样子的东西你怎么去觉察，怎么去发掘自己对金钱的信念，然后怎么去改正呢？
我们必须要认知到我父母是单独的个体，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的灵魂是单独的个体，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生命故事我们可以不用延续，就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了你的故事，你就会很小心翼翼地活在你爸妈的阴影里面，但是如果你的爸妈你可以允许他有他的故事，而你也有你生命的一个进展跟历程，你就不用抓着他的故事跟模式变成你的，你可以用很创造力的方式去活出你自己生命的方式。
那如果另外一种想法是说，我其实一直活得非常富裕，我也一直活得很滋润，可是这是因为我很努力的在控制，
嗯嗯，
我是很努力的让大家的生活在这个轨道中， 我要怎么放掉这个控制，然后让我的富裕、我的丰盛、我的滋养都是更为轻盈、更为轻松的。
我觉得那也有一个很大的观点关于分享。我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多的朋友是非常的富足，也非常的成功。那其中有一个老板，就是古堡的老板娘，她其实是一个非常乐于，她非常非常的富足，但你在她的身上不仅仅只是看到富足而已，她非常非常的乐意分享。所以她的焦点是我的员工可以怎么样像我一样可以丰盛，是他要努力的方向跟目标。所以他非常乐意的分享给他的员工，不管任何的心理疗愈啦、课程啊等等，他都非常的乐意去分享给他的员工。那你会看见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越分享他的事业是越成功的。他从来不会觉得这个钱出去了就不是我的，他觉得这个钱出去了是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看待金钱的时候，每花一分钱，每花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哇，它会以数以倍计流回我们的心里，流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仪式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更能够让我们去丰收在这个方面？
这个其实是我常常会为我自己做的一个练习，就是去爱上你的钱，感谢你的钱。
对，是，
对。所以你可以每一天，也不一定每一天，就是你想到的时候，或者是你花钱的时候，可能多放一些意识去感谢金钱，就是它等于是你的好朋友的概念，他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爱人的概念。谢谢你今天带给我可以足够买这些东西的一个能量，谢谢你带给我富足，现在我把你贡献出去、分享出去给更多需要这个帮助的人，那也让宇宙带给我千倍的丰盛回到了我的生命里。
所以就是 每天可以拿一张1000块出来讲这些话，
去感谢他，可能不需要讲那么多，就谢谢你，就感谢你让我富裕，感谢你让我丰收。
是，丰盛这个东西其实跟金钱没有绝对的关系，跟外在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它还是从你的内在要开始。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结果论、结果论、结果论，所以有很多人很想要实际你可以让我有钱的一个方法。
是，
但说真的，真正的丰盛是由心灵的富足开始。如果你说要有一个实际的方法，是你可不可以感谢跟爱你的金钱之外，你愿不愿意投资在你内在心灵的富足快乐上面？当你越富足了，相信我，你的存款、你的收入是越来越丰厚的，而且你不会担心你没有钱，因为钱会用任何的方式去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只要你的心灵是够敞开的，你没有一个限制性的信念，你其实就是一个创造的概念，你在这个创意里面，你的能量是打开了，其实钱是用任何的方式回流到你的生命里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我们很少很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跟金钱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我们可能就是每一天每一天被繁杂的琐事淹没，那每次想到就会觉得，哦天哪，又要花出这一笔，或者是说，哦天哪，又要不够了，又要追着钱跑了，可是很少真的去感谢它带给你一个很舒适的生活，或者是哦，它变成了孩子的教育，孩子成了很棒的模样，我们真的很少去看见这些事情。
而且哪怕你负债，你都可以感谢这个负债的，
因为它是有一个礼物在背后的。
就是你越感谢它，其实你会有越大的动力跟想法，是我可以去处理它。
是，
因为一个师父，就是我以前我爸爸的一个师父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不会去遇见任何你解决不了的议题。
是，
如果你遇见了，表示你一定有这个礼物在，可以指引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
所以其实所有带给你的议题，不管你的负债也好，你只要不要有一个负面的信念系统在那里，你就是欢迎光临，谢谢他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因为让你有一些的穿越跟学习，那么你可能可以用很快速的方法去面对跟解决这个负债。
是，非常谢谢 Diane。 我们等一下要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耶。有听众呢，在听完我们第一集的节目之后呢，他就问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说，我们要如何定义觉醒？
觉醒其实就是有一个你正在看到你所做的事情就好了。意思是说，我在骂我的小孩，可能我很无意识的在骂，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在骂你的小孩，有一个你正在看着你在骂小孩，可能你就会有一些的洞见出来。
就是其实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个行为模式，而不是在这个行为模式当中浑然不觉。
是
哦、OK。 因为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就是上很多课啊，或者是做了很多疗愈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一直讲疗愈讲觉醒，人家都不知道说那我们已经觉醒了呢。好，
真正的其实真正的觉醒就是我知道我在干嘛，但可能我的这个模式没有办法立即被更改，因为里面可能有很多过去的伤痛啊等等的，我们也要允许我们有一些些的时间去给予自己穿越它，就是不要拿一个鞭子去鞭打自己啊。
是，那他还有听众在问说，要如何去释放曾经受过的心理的伤，以前觉得应该已经过了，可是类似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身体马上就会有反应，比如说可能小时候常常被妈妈严格对待或怎么样，那明明是听到狗在叫，可是就好像听到妈妈在叫他的名字，他瞬间就胃痉挛。那像这样要该怎么处理？
其实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好好哭一场，就是我们所有的伤痛，可能你只是被打一巴掌这么轻微的一个痛好了，对你可能是轻微的，你以为是轻微，但它可能影响了你非常多的层面，所以我们不用有一个逼迫硬去挖伤痛，但我们要允许当这个伤痛被刺激到的时候，我可以好好的去哭一哭，或跟朋友讲一讲，或者是运动，用这个方式每一次来的时候去处理，每一次来的时候去处理，直到有一次这一个小狗叫再也没有影响你的胃痉挛，那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这一个层次我可能已经疗愈完成了。但是我们都必须给我们自己灵魂一些的时间，只要我们不是一个叛逆或固执，那么相信自己的这个时间它会有它自己转弯的时候。
是，或者是可以预约Diane，我觉得Diane也是一个很好的解方。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心情，就是我在过去曾经有很伤痛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像是揣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在心里，会有一种受害者的姿态，然后会觉得说，你看看我有一个这么严重的伤。可是我发现当它已经被释放的时候，我是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个好痛，然后你看我好可怜，或者是我是受害者，我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去看待那个过去的，那就是一个发生过的事件，然后已经经历过了。哦，我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历程走完了，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我已经释放掉的一个伤痛，我已经不会把它紧抓在我的身体当成我的一个标签了。
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越想压抑或是遮掩的一个秘密，其实它是在我们的骨髓里面可能侵蚀我们，可能让我们造成了很多的伤口，我们都还不自知。但唯一的方法，就像你有伤口撕开沙龙帕斯要去上 上药的那个过程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很痛，你撕开肠巴是很痛，但是你会发现只要你上药了，那药效就会慢慢的去化解你的疼痛。所以只要我们的伤口愿意去打开跟曝光它来，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有勇气去面对了，所以宇宙就会带给我们任何的方法去面对我们这个伤痛。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不用怕丢脸，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带了很多很多的伤口或秘密，但是呢，所以没有好比较，我的比你惨没有，因为可能你只是被抢了一只鸡腿，你就觉得你的世界是末日了，但别人可能会笑说，啊，没有，你才一只鸡腿，我是被爸爸妈妈毒打，没有一个伤口是可以被比较的，但是那个就是你的创伤，你需要尊重你自己的创伤。
是，那还有听众问哦，为什么会有高敏感人？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很多高敏孩子哦，那高敏感人很容易因为外在环境的刺激有情绪的波动。然后他问的是说，他们是注定要走上修行的道路吗？
高敏感的孩子，他其实只是一个情绪能量体比较扩张，他比较能够去感知到别人的感觉跟感应而已。所以在高敏感的人的身边，你其实就很像是一个被扫过的机器，你没办法去掩盖你自己，因为你越想要压住，其实就会从这个孩子身上去爆炸出来的。所以对于高敏感的这些孩子，他们只是一个很像人体的扫描器，来告诉你说他现在的情绪的呈现关于你的是什么。所以有很多的孩子他高敏感，他动不动就会哭闹等等，很多的时候我会说不一定是这个孩子的问题，有可能会不会是父母或当天他所见到的人有一个侵略的能量，所以让他有这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的。所以高敏感对于他而言是个礼物，但也确实是他的一个修行，因为在这里面他要更能够去感知到这个是我的情绪，还是这个不是我的，我不需要去承接它。
所以你说的修行不是要遁入佛门吧？
不是不是，是他在对于自我的一个醒觉也好，疗愈也好，他在之后可以多去用这个方式去帮助他自己。因为当他的觉醒越高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辨别，比如说这个是妈妈的情绪不是我的，所以我可以不要去承接回来妈妈的情绪。他等于就是有一个自我的保护光照给他自己。
好，今天非常开心又邀请到答案来，我觉得我们每次分享的议题真的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多听众想要知道的。那关于丰收丰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感，在各方面看待一件事物的观念跟以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比方说以前我如果知道我的牙齿有问题，然后要花一个20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要花20万。但是我后来就在那个当下知道要花20万，20万不是重点，重点是哦天哪，我好感谢，就是根本察觉不到的状况下提早发现了问题，然后得到了治疗。所以你看待事情的角度转弯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就会慢慢慢慢变得不一样了，你可能就不会像以前一直觉得被困在某一个困境里。也非常欢迎大家对于这三集的专访如果有任何的意见，还是可以就是来信，然后我们将来有机会会再请答案来上我们的节目，来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将来可能还可以聊，真的聊好多不一样的主题耶。我们欢迎听众敲碗吼，就是你们想要听到什么呢，也都欢迎你来告诉我们。而且我知道答案现在已经在准备那教材了，就比方说将来可能有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了，我们应该会有优先机会得到那个要去上丰盛的课的一个机会对不对？好，那如果将来有名额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们想要预约 Diane 的话，也可以在我的脸书粉丝页找到他的相关资讯，我们会放在那个资讯栏。那在此同时呢，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蒲心院行的脸书，当中就有一个关于丰盛的一个天使大天使
没大唱，
对他给大家的一个讯息，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非常谢谢达燕。
嗯，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
Give me